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荣耀赞美，是来自旧约圣经里面诗篇第三篇，是大卫的诗篇。好，我们一起读诗篇第三篇好吗？预备，一二三。好，这个是神的话语。不过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呢，好像漏了最头那句。其实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如果我们发觉首诗里面是有一个抬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抬头都是那首诗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大家读诗篇的时候，如果见到抬头的时候，记得是要读下去的。好，在进入经文之前，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诗篇的背景。今天所读的诗篇是有150篇，是由五本书去组成的，是以色列人去对神的祷告和诗歌。而有很多学者去认为诗篇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被编辑成为今天的诗篇。不过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未必那么常听到的，就是今天圣经上面所用的那个书名诗篇，其实希伯来文原文里面是不是叫诗篇的，是经过翻译之后去翻译成为诗篇这个书名。那好啊，那究竟是什么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读音是叫做 Tehillim。Tehillim 的意思呢，是解作赞美。我相信大家不会去太难去理解为什么会叫做赞美。不过学者就去将150篇的诗篇去分析，发觉诗篇很普遍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主要有第一类我们叫做赞美诗，而第二类我们叫做哀歌。而且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原来150篇诗篇里面哀歌的比例是比赞美诗更多的。所以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诗篇要叫做赞美呢？学者发觉原来在每一首的哀歌里面，其实都有赞美的部分。即是说，虽然诗人是在他哀伤的情况底下去创作哀歌，但是诗人仍然信靠神，用赞美作为诗歌的结束。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诗篇去学习，即使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失意忧伤的时候，我们仍然懂得信靠神、赞美神。而诗篇第三篇就是其中一首的哀歌。透过诗篇第三篇和大家分享几个重点。第一，在我们的人生路的当中，神其实是参与在其中的。在哀伤无助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信靠神，而且我们仍然要赞美神，因为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首是大卫的诗，在诗篇里面的第一首的哀歌， 首先我想跟大家看一看这首诗的格式。这首诗主要分为四个段落，是四个。第一和第二节是诗人大卫对神的申诉，即是他讲出大卫现在的心情和他无助的处境。第三和第六，去到第六节是代表诗人对神的信靠，第七节就是诗人对神的请求，最后第八节就是用赞美作为一个结束。而当中大家所读到的细拉，很多人都认为是诗歌里面的转折或者停顿的位置。这首诗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标题是写着大卫逃避他儿子阿沙龙的时候所作的事，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在里面。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标题是后人加上去的，后人认为这首诗是阿沙龙追杀大卫时候大卫所写的，未必完全真实。不过我们亦都可以将大卫的生平作为参考。当时故事是这样发生的，是大卫的长子是暗恋，而阿沙龙呢就是大卫的第三个仔。阿沙龙和暗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当时暗恋喜欢了阿沙龙的妹妹他玛。有一天他玛假装病了，睡在张床上，暗恋病了睡在张床上，就去呃他玛入房煮嘢俾佢食。暗恋就在这个时候侮辱了他，他玛因为这样非常伤心，都因为这样因为暗恋侮辱了他玛，所以他玛的亲哥哥阿沙龙最后将暗恋杀死。他们的父亲大卫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将阿沙龙放逐。最终阿沙龙回去大卫的身边，但是从此他的父子的关系变得很差，直到最后阿沙龙为自己的利益决定谋朝篡位，追杀自己父亲大卫。大卫亦都被迫逃离耶路撒冷，过着逃难的生活。今日所记载的历史背景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三去到十五章，甚至乎可以去到第十八章。如果大家有想知道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有趣很好的经文在里面，我觉得鼓励大家继续回去看当中这个故事。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卫这个的故事可能未必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很少发生的，又或者未必会发生。第一个要求是你要多过一个太太，可能只会是在电视剧的情节才会见到的。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够否定的，是就是原来人生在人生里面其实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会发生，而且是你往往预料不到的。大卫又怎会估到自己的大仔暗恋会侮辱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他玛的亲哥哥阿沙龙为了为自己的妹妹报仇，就杀了暗恋，跟着还谋朝篡位，追杀了自己的父亲大卫。大卫和他的仔阿沙龙的冲突，一定是他在所有的挣扎痛苦当中最痛的一次。我相信是他人生当中最难面对的事情。好像前几个月我的仔因为他突然间肚痛，我们一家人入了急症室。原本我想着 医生可以处理了他的肚痛，他就可以回家。但是谁知道医生说他有小肠气，即是要立刻做手术。我都很愕然，我和我太太当然很担心，虽然不是什么大手术，但是要在我自己的仔身上开一刀，心情是不容易过的。其实人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会发生的。我回了教会差不多20年的时间，我相信在每一个的主日来这里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新朋友，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或者几个的星期，我相信在在座的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甚至会令到你非常难过忧伤的事情。我们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说话，就是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是什么？十常八九。你望下你身边的人，他们可能正正是面临着他们人生的低谷。他可能夫妇刚刚卖了交，他可能跟他家人反了面，他可能刚刚没了一份工作，甚至乎他的身体的健康正是受到病魔的折磨。我经常都会在手机里面收到弟兄姊妹需要祈祷的信息，可能你见到你身边的人的笑容，但其实他们可能是终日以泪洗面。人生确实有很多不如意的伤心事，而你未必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虽然人生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发生，但是神其实是参与在当中的。诗里面的第一、第二节，大卫很哀伤地跟他申诉，跟神去申诉。他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许多人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我有许多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这两句里面，我们见到经常出现许多这个字，去形容敌人的数量是很多的。大卫在这里跟神去申诉，他说：神啊，我的敌人好多啊，他们太强大了，他们不单止追杀我，而且他们用说话去攻击我，嘲笑我，说神啊，你已经离开了我，你不会再帮助我。首先在这两节，大卫给我们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第一，你要真诚向神坦白，将你其真实的情绪跟神去倾诉，甚至其实你可能会向神发怨言。在诗篇里面，其实很多时我们都会读到诗人向上帝发怨言。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诗篇的第13篇，都是大卫的诗篇，头那两节是这样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么？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高声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去闹神，而是不要掩饰我们祷告我们心情里面的忧伤，我们的失望。我们对神的祷告就是要好像跟你最信任的亲人一样去倾诉一样。在福音书里面，其实耶稣整天跟税吏、妓女、病人一起，但是耶稣很多时候见到法利赛人就骂他们，他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神很不喜欢那些假的人，明明不是自己实际心灵的感觉， 我哋好多时可能喺神面前讲一啲属灵嘅标准答案，我哋往往忽略咗神系一个愿意听我哋申诉嘅神。当我哋向神去申诉嘅时候，其实系一个信心嘅表现，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嘅处境，神系参与当中嘅。虽然我哋可能未能够搞清楚神嘅心意，但系神系对我哋一齐，同系同我哋一齐去经历人生嘅喜乐同埋忧愁。我哋每日嘅生活，我哋应该揾到神嘅踪影。特别就喺我哋忧伤痛苦嘅时候，神系喺当中参与。神嘅参与唔代表系要解决晒我哋所有嘅问题。爱过俾我哋嘅挑战系，我哋要知道人生喺人生痛苦里边，神仍然喺其中。第二样嘢就系俾我哋可以见到嘅系，经文里边话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大卫嘅敌人可能用一啲说话去嘲笑佢，话神已经离开咗你啦。喺撒母耳记嘅十六章，当时有一个人，佢叫做示妹，系扫罗家族嘅人。佢见到大卫被阿沙龙去追杀，见到佢好狼狈咁样逃出耶路撒冷。佢见到大卫嘅时候，佢咒骂大卫。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七至八节系咁样讲喎，示妹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阿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示妹见到大卫咁狼狈嘅境况，佢嘲笑大卫，用说话攻击佢。原来好多时候，当人系喺忧伤嘅处境当中，令到我哋会好惊、好狼狈。喺呢啲处境里边，我哋嘅脑海里边可能会好大声咁样同你讲：神已经离开咗你了，神是不会帮助我们的。甚至乎你身边的人都认为你今天这么狼狈、这么凄凉的境况，证明我们的神根本就没有帮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假的。其实正正就在这些处境底下，正正就是要给我们去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冇错，我哋而家嘅情况可能唔系好好，但系我哋要坚持落去。嗱，我啱啱去咗个婚礼，喺婚礼里边咧，我系负责司仪嘅工作，所以如果你哋结婚咧，有人想揾司仪咧，可以考虑下我，我都有啲嘅经验嘅吓。咁啊，喺婚礼里边。当一对新人去读起他们的誓词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誓词是这样讲的，他说无论安乐或困苦，富足或贫穷，软弱或者健康，我都会这么爱你，照顾你，尊重你，直到终生。真正的爱，真正的关系，是无论顺境或者逆境，坚持建立出来。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满有慈爱和公义的。虽然我们见不到现在神的工作，但是神必会用他的方法去帮助我们。而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信仰的价值。如果当我们坚持信靠神去面对逆境，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狼狈的时候不去坚持， 反而这个信仰才是不真实。从第一、第二节，我们看到大卫的申诉，特别是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引导我们去祷告，是可以跟神去坦白我们的心情，而且这个是信心的表现，让我们知道神是参与在我们人生路的当中，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第二点，就是在我们忧伤无助的时候，我们要学懂信靠神。第三、第六节，就是大卫对追杀他的敌人的回应，是他对神具体信靠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中去学习，就在人生路的当中如何去信靠神。第三、第六节是这样说，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来的，是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第三、第四节，大卫在这里是很有信心的，真心的向神祷告。他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圣山即是指耶路撒冷。当时大卫是离逃离紧耶路撒冷的，但是神他就说，但是神必会从耶路撒冷应允他的祷告。即是说，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一度，神都会听到我们的祷告，答允我们。而大卫亦都喺度用咗三组嘅词组去认为，去形容佢对神嘅信靠。佢话耶和华系我四围嘅盾牌，系我嘅荣耀，是叫我抬起头来的。首先，我先讲个盾牌。中文嘅翻译咧喺呢度翻译做四围嘅盾牌，好似就身边好多好多盾牌吓，即喺度一样。但系其实英文嘅翻译咧系比较接近原文嘅翻译。英文系咁样讲嘅，佢话 a shield around me， 即系话系一个嘅盾牌，就周围包住嗰个人。我都好想揾到呢个盾牌俾大家睇嘅，其实。咁我喺网上边咧揾极咧都揾唔到，咁我觉得比较近似咧就系呢张相。哇！神去保护我哋，就好似包住我哋一样，就好似呢张相咁样。虽然我哋嘅环境仍然系大风大浪，而在创世纪的十五章里面，神和亚伯拉罕有讲过相同的说话。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这样讲，神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是和亚伯拉罕立约。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大卫俾我哋去知道，神喺圣经上面同我哋所立嘅约同应许，神嘅说话就好似盾牌包围住我哋一样，成为我哋抵挡我哋忧伤时候向前行嘅信心。第二样，大卫话神系我嘅荣耀。而家讲咗咁耐，大家知唔知大卫究竟系边一个？系有啲咩身份啊？有啲咩身份啊？大家知唔知啊？吓，大卫系一个国王嚟嘅。大卫王啊嘛，吓，唔系食嘢嗰个大卫王，大卫王吓。 佢唔系一个普通嘅国王添，佢系杀死哥利亚、受到以色列人歌颂嘅国王啊！以色列人歌颂佢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最重要嘅系大卫系神所高立嘅。大卫话：神系我嘅荣耀啊！大卫用一种谦卑嘅态度去面对佢嘅逆境。大卫并唔系去睇佢自己过去嘅成就或者现家嘅能力去克服佢嘅逆境，因为佢知道呢一刻唔系靠住自己嘅能力系可以解决佢面前嘅困难。大卫喺呢度系喺度系喺逆境当中叫我哋去坚持，系俾神要去得着荣耀。新約的作者同样有这样的体会，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保罗这样讲，他说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接受自己的软弱，而去显出神的荣耀。当大卫逃避着亚撒龙的追杀，被迫很狼狈地逃离耶路撒冷，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节是这样记载的，那里说大卫是蒙着头赤住脚，一面逃难一边在哭，毫无尊严。大卫说神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意思即是说他相信神会给他很安全，不再需要赤着脚蒙着头很有尊严地回到耶路撒冷。大卫在这里表达对神的完全的信靠。我相信大家其实不会很难去明白什么叫做可以抬起头做人，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感到自豪，唯有是信靠神才能够令我们抬起头做人。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绝望无助的时候，我们要坚持，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去抵挡周围环境的攻击。只要我们信靠神，谦卑自己，神会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上下这样保护我们向前行，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因此第五和第六节大卫就这样讲：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不知在座当中有没有人试过走难呢？我虽然就未试过走难，但是我都可以想象得到走难的时候又怎会睡得着觉呢？更何况当时从大卫的角度来看，他在荒山野岭当中逃避着敌人的追杀。所以这里形容着大卫对神那种的完全交托和信靠，他心里面有平安有盼望，好像不觉得自己在走紧难咁样，甚至乎他说虽有成千上万的敌人攻击我，我也不怕。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第七节提及到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二万人，确实是有成千上万的敌人攻击大卫。从这里我们会见到大卫对神信靠的信心不 是来自现实的境况，因为我相信大卫没有忘记神和他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甚至所以他才会跟你说神是他的盾牌。我更加绝对相信大卫没有忘记神亲自同大卫自己所立的约， 所以他才有这么强大的信心。所以最后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即使在绝望困苦当中，我们仍然要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记载，神与大卫立约，神透过先知拿单和大卫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弟兄姊妹，神的约是永不改变的。当日大卫很清楚知道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不会背弃属于他的人。今日神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血都和我们立约，虽然我们仍然会遇到忧伤、痛苦、毫无尊严的情况，可能我们的处境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希望的，甚至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可能都会这样说，你的婚姻一团糟，没得救了，你和你父母仔女的关系没得救了，你的病魔折磨着你，你觉得你还有盼望吗？但是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有得救，是有盼望的，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上帝，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是不会离弃我们。大卫对神仍然充满信心和盼望，所以大卫赞美神去结束这首的诗歌。在第七、第八节这样说，耶和华啊，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敌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在第七、第八节和第一、第二节是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一、第二节到大卫说，我有很多的敌人起来攻击我，他们用说话攻击大卫，但跟大卫说你的神是不会拯救你的。而在第七节，大卫就求告神，叫神起来将大卫的敌人作出审判，神帮他敲碎恶人的牙齿，击打仇敌的腮骨。而且在第八节，大卫很肯定地知道神必会拯救他，赐福他的百姓，因为救恩必定从神而来，成为一个赞美去结束诗篇第三篇。今日大卫给了一个好的例子我们，当我们遭遇极大的痛苦，内心感到忧郁和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向神去祷告，让赞美代替我们的忧伤。赞美不单只是宣告神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坐着为王，更是宣告神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正如我刚才所说，诗篇最后编辑成书的时间是大卫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时期，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圣殿被毁、人民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没有王、没有国、没有敬拜神的地方。神对大卫的应许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可能实现一样，但是从诗篇当中我们知道，在无助、无绝望、无助的时候，仍然要赞美神、信靠神，因为神就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弟兄姊妹、新朋友， 今日我觉得我们比大卫和旧约的人更加有恩典，因为我们真的见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了神对大卫的约定。耶稣就是神对大卫所应许的后裔，建立大卫和神的国。在新约，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和我们立约，再一次和我们立约，用祂的宝血和我们立约。在我们人生路上，当我们感到忧伤无力的时候，仍然要赞美神，神必会成就祂对我们的应许，耶稣必会再来作王，抹去神子民一切的眼泪。启示录21:3-4是这样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啊，神的宝座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最后，我想大家用一些想象力去想象一下，大卫当日在最无助、最失意的时候，他作了诗篇第三篇，然后他交给诗班长。大卫的心意是透过诗篇的祷告，能够和他的子民分享他对神的信心。大卫希望他的祷告成为他子民的祷告，他的信靠怎样去信靠神，他的子民也怎样去信靠神。耶稣说他必会再次回来，成为我们的王，成为这个世界的王。虽然我们仍然要走我们的人生路，但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去等待耶稣再次回来。耶稣必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再不会有死亡、哀痛和伤痛。我在邀请敬拜队去带领我们教会众民一起去用回应诗歌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配得我们赞美，因为祂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大家一起起立。